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班。首先呢，祝大家新年快乐。好，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也感谢神在过去的一年中使用这个读经班来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保守每一位爱慕他话语的人，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中扎根，让你们能够领受你的真道。也求神继续祝福我们这个读经班，也保守我们这段时间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真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看的内容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这两本书呢是保罗书信中最后两封是给教会的书信。我们知道说在保罗一共写了13封书信，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就是一类呢是他是写给教会的书信，就是受信的人呢是一个教会，而另外四本书呢，就是我们最后的这四本书呢，是他是这封信呢是写给个人的，包括提摩太、提多和腓利门。我们今天看的这两本书呢，是他是写给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书呢，一般认为这两本书呢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中是比较早的两封书信。他是在保罗在第二次宣教途中，他是在哥林多的时候，刚到哥林多的时候不久，他们来完成的这两封书信，大概的时间呢是在主后的50到52年。而前书和后书之间的间隔呢，应该是不会太长。有人认为是只有几周，但也有人认为只有几个月，应该是在肯定是在半年之内。这两本书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讲到了这个末日的一些事情，讲到了基督再来，也包括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预备基督再来。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保罗所亲手建立的，这个是在圣经中有清楚的记载，不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哥罗西教会。这张地图呢是保罗他第二次宣教的这个旅程，而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就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过程中所建立的。就是保罗他开始他的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一开始是在这个亚洲这边来工作，但是圣灵借着马其顿的呼声这样一个意象中，让保罗呢停止在亚洲的事工，然后带领他呢去欧洲那边去，所以保罗就跨过了爱琴海到了欧洲，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希腊这边。而腓立比呢是他到欧洲之后的第一站。我们知道说在腓立比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他在那边建立了教会，然后呢保罗跟希拉他是后来被坐监，然后他在监狱里面去大声的唱歌来赞美神，后来他们那个监狱的门呢就全部开了，然后他们就出来了。但是后来呢他们还是又离开了这个腓立比，然后呢就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所以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过程中他在欧洲建立的第二间教会。他在帖撒罗尼迦停留的时间很短，他很快就受到了逼迫，然后他是很匆忙的连夜就离开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后来就到了这个比利亚，从比利亚呢又到了雅典。我们知道他在雅典那边对着那些雅典的那些很有学问很有知识的人呢做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讲道，然后他从雅典呢又到了这个哥林多，在哥林多也建立了教会。而这两本书呢就是在哥林多，他到了哥林多之后不久来完成的。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在当时是马其顿省的这个首府，而这个城市呢今天依然存在，也是希腊的第二大的城市，它是一个非常繁华一个非常有历史的这样一个城市。保罗与帖撒罗尼迦教会他很详细的记载的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1到13节的内容，这里讲到了说保罗他离开腓立比之后呢就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然后他去犹太人的会堂呢去讲神的福音。这里特别讲到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因为保罗一直他在讲福音的时候特别强调的他的福音的核心就是说证明这位 钉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这位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这时我们看到说他的事工很有果效，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当然这些人指的是这些犹太人，然后呢也包括了很多希腊人，就是，但是呢他也遭到了这个那里面那些不信的犹太人的逼迫，这些人就召集了一些市井匪类，然后去带他们要去官府那边去。后来呢，后来的情况就是呢，他们很就连夜的离开了这个提撒罗尼迦，然后到这个比利亚去。然后第十一章就十七章十一节就记载了说，他们到了比利亚去，有一个评论就是讲的是这个地方的人，就是比利亚这个地方的人呢，咸于提撒罗尼迦的人。这些人呢是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然后讲到说他们中间有很多相信的。十三节又讲到说，就是看到那些提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呢，他们还不放过保罗，他们知道他在比利亚这边来传道，然后呢就 又去那边去来逼迫他们。就是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提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基本的状况。首先呢，这个地方的人呢就讲到说他们不如这个比利亚这个地方的人闲，就是他们讲的是这个他们对神的道理呢不像比利亚这个地方的人更有更大的热心。然后呢他还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提撒罗尼迦这个地方的这个犹太人呢对这个神的福音呢有着一种特别强的这种敌视，所以他们在这个新的教会呢面对着很大的一个逼迫，就是他们在这个城里面的那些不信的人。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保罗他在这个提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呢待的时间非常的短，前面讲到说他有三个连着有三个的安息日去那边，所以很可能他就在那边只待了三周的样子。所以这也是保罗写这个提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这样一个背景，就是说他建立这个教会之后不久呢就很快的离开了这个教会。他被迫离开之后呢，就是这个教会呢很显然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逼迫，所以保罗从心里面非常挂念这个教会，所以他离开那个地方之后呢，他就很快去派这个提摩太回去去探访这个教会，然后去帮助来兼顾建造这个新的教会。然后后来提摩太回来之后呢，向保罗汇报说他看到的这个情况，他们知道说这个新的教会呢并没有屈服于这个逼迫，然后反而是在神面前很刚强壮胆的去站在神的面前。所以保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是非常的欣慰，也非常的感谢神，但是他心里面仍然挂念这个很年轻的教会，关于他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这就是他要去写这个提撒罗尼迦前书，就是为了是要去继续的来兼顾这个教会，建造这个教会。同时呢，从提摩太的带给他的一些消息中呢，也看到说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呢对保罗呢有被保罗呢有一些诽谤或者一些误解的成分，所以保罗在这个前书里面呢也做对自己的事工呢也做了一些辩解。这是写前书的背景。而对于后书呢，是当保罗写完前书之后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一些外来的这种假师傅或者是去进到了这个教会里面去，甚至有人去冒充保罗的名呢写信给提撒罗尼迦教会，然后跟他们讲了很多关于基督再来的这个真理上面的一些非常错误的一些教导。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促使保罗呢不得不他写了这个很快就写了这个后书，然后去纠正这些错误的教导，然后呢一方面来去另一方面就去勉励和教导这个提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呢去在主再来之前的一个正确的态度，然后呢怎么去过在世上的日子。所以这是前书和后书写作的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前面看到说提撒罗尼迦前后书呢是在新约圣经中是最早写成的书卷之一。我们知道说在四福音里面是马可福音是最早完成的，而书信里面的这两本书是比较早完成的，也有认为是加拉太书也写得很早。这两本书一个很主要的特色就是关于末日的教导，就是讲到了他讲到了基督再来，讲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死人复活的事情，讲到了主的日子，讲到了主的日子来之前那些关于大罪人的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记载。 前书里面呢，一共有五章。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前书的五章的话，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每一章它结尾的时候呢，都是有提到了主再来这件事情，包括第一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二章的十九到二十节，第三章的第十三节，第十四章其实整段都是在讲主的再来，它的后半部分十三节到十八节都在讲这件事情，而第五章第二十三到二十三节也讲到了这个基督再次降临这件事情，我们后面看的时候会看到这些经文。在圣经中唯一讲到这个信徒被提，它是记载在这个前书中的第四章的十四到十七节，就是讲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说当主再来的时候呢， 那些还活着的圣徒呢，他们会被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一个很特别的记载。另外在前书的第五章第十六到第十八节中，讲到了他用三个非常简短的这个命令，讲了基督徒在日常的生活中要做的三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就是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三件事呢，也通常被称为教会的常规，是基督徒在生活中应该要竭力做到的三件事情。其中就说要常常喜乐，这节经文呢，如果你是在这个希腊文的圣经里面呢，这节呢是希腊文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经文，但是呢在中文圣经里面这节不是最短的，这节最短的中文圣经里面就是和合本的翻译，最短的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那个讲到说耶稣哭了，这个是我们一看比那个少一个字，那个是四个字，这个是五个字。在后书里面呢，他记载了有关大罪人和在末日时的一些虚假和歧视的一些论述，这是后书里面一段非常特别的记载。好，我们接下来就来一章一章的来看过去。就说帖撒罗尼迦前书呢有五章，这五章呢就是可以大致的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一到三章，这里面主要是讲到了保罗和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些互动，之间的一些事情，就讲到是我们的事情和你们的事情。第二段呢就是四到五章，就讲到了这个信仰和生活的事情。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第一章呢有十节，第一节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问安的部分，而第二节到第十节呢是一段很感恩的事情。这段经文其实包括了非常丰富的信息，这里保罗在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来去感谢神。我们来看他们感谢的这个内容呢，是包括讲到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信爱望。但是我们如果对比着我们刚刚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中所看到的这个信爱望的时候，我们发现它这个表达是不一样的。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四节里讲到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这讲到这个信，这里讲的是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面讲到说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就这里讲到说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而这个信心你要一定有行为出来，这个行为一定有结果出来。这里讲的所成就的功夫实际上在讲这个事工，讲传福音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一定会通过行为来表达出来。这是在雅各书里面讲的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里讲的说因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就去要传扬神的福音。哥罗西书这里讲到说向众圣徒的爱心，这里讲到说爱心的对象是众圣徒，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这讲说当你有爱心去来去爱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它产生的一个结果是所受的劳苦，就是作为你施行这个爱心的人，他必然会 有一些劳苦在里面，就是当你去付出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体力，你去关心、用你的爱去关心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必然会受到一些劳苦。而讲到这个盼望的时候，那里讲到说我们盼望的是存在天上的盼望，而这里讲说因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对象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然后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大的盼望，所以我们就有产生了忍耐，这个忍耐可以帮助我们去胜过这些世上的苦难，胜过这些试验。所以接下来就讲了另外一件事情，讲的说第四节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如果我们看英文的翻译，这讲的说这个蒙拣选，这个拣选这件事情呢，是讲的是被神所拣选，也就是说这些信徒是被神所拣选的。下面就讲出了第五节，就讲说因为什么，然后第六节讲的是并且，第七节讲的是甚至，就是我们从这些关键词上就看到说，其实从第五节到第七节都是在讲说为什么说保罗觉得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呢，他们是蒙拣选的，所以就讲出了这个原因。第一件原因就是讲到说，第五节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都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这讲了三件事情，应该是四件事情，就是说首先是言语，就是说有人去那边去传扬神的福音，这是在讲言语。也在乎全能圣灵并充足的圣心，这里全能是在讲神的大能。前面我们也讲到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就是神的福音本身是带着能力的，带着神的能力、神的权柄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圣灵的作为，然后呢，有带个这些听的人的信心。所以在这里实际上是在讲这个得救的部分，就是说有神的能力、神的圣灵，有神赐的信心在里边，然后让人能够得救。而第六节就讲到说并且，就是这件事情是在承接着上面的部分，就是说不仅仅是这个第五节讲的这些内容，保罗认为他们也是蒙拣选的，也包括第六节的内容，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也就是说觉得他们是蒙拣选的，一方面是包括他们得救的信主，他们接受了神的福音，并且他们领受神的福音之后呢，他们有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就表现了他们在患难之中的时候，他们仍然有圣灵所赐的喜乐，并且坚守真道，然后继续效法主。第七讲就是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其实这是在讲说他们的见证，就是我们保罗认为他们是被蒙拣选的，不仅是因为他们得救，还因为他们生命的改变，他们最后呢，因为他们生命的改变呢，还为主做出了美好的见证。而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就在讲的是这个见证的内容，就讲他们为什么说他们是做了这样一个榜样。这里面其实包括四方面的内容。第八节说，因为主的道从你那边已经传扬出来，第一件事情是在讲这个传福音，就是说他们那边神的福音从那边传扬出来，是讲他们在传福音。第二件是讲说你们向神的信心不单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第二件事情是讲他们的信，向神的信心。第四件事情就在第九节里面讲的说，他们离弃了偶像，去服侍又真又活的神。第四件事情是讲的是第十节讲的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他们为主做见证，成为了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是有传福音，有向神的信心，有服侍神，有等候耶稣基督再临。所以这四件事情呢，是一个真心信主他们应该有的这样一个记号。所以这整段虽然经文并不长，其实这里面表达出了很丰富的作为神的拣选的信徒他们应该所拥有的一些特征。从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呢，是一段很特别的经文，这是保罗在这里为他自己来辩白。就是我们看前面 使徒行传，也包括保罗的他的一些书信里，我们看到说保罗他经常在为自己辩白，他这些事情其实就觉得保罗其实很辛苦，就是说当你去为自己辩白的时候，这件事情他辩白的对象一定是对教会，就是说也就是说保罗他要对内部，就是对我们教会自己的弟兄姐妹要去分辨一些事情，实际上就是一种内耗，就是保罗其实他本身很辛苦，他要去辛勤的去传道，到处奔波了，受到很多的逼迫，受到很多的迫害，但是呢保罗还要花一点时间，花很多的精力要去对教会内部去辩白很多事情，实际上这是一个对保罗是一件很消耗精力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和后书中会看到保罗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而保罗之所以他受到有人一直在挑战保罗，其实就是说最初的对保罗的挑战是他对他使徒的这个权柄，对他使徒的这个身份，因为保罗他跟其他的使徒不太一样，因为保罗自己他并没有跟从过耶稣，所以保罗他蒙召的这个经历是很特别的，所以是主的大光亲自照到他，他才信主。另一个原因呢，就是保罗在信主之前呢，他非常热心的去迫害基督徒，所以这件事情呢，也让当时的有犹太教背景的那些人呢，感到非常的很怀疑保罗，并且保罗他在他传扬的福音，尤其是他向外邦人去传福音，并且他传的福音是特别讲到说，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律法下得自由，就是说不再去受那些旧约里面那些条例，那些像割礼啊，像饮食啊，像节期那些事情的限制。而这些事情呢，其实都是对当时那些有犹太教背景的那些基督徒呢，他们所很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并且这些人呢，当在最初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基督徒呢都是有犹太教的背景，他们是都是教会的领袖，所以这件事情呢就给保罗带来很大的一个困扰，就是保罗一直要去跟他们去辩解说，我的使徒的身份也是神给的，我也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一个使徒，然后我传讲的福音呢，他特别讲到说我是不是从其他使徒领受的，我是直接从神那边来的。所以保罗他一直在为自己说的身份，为自己的所传扬的福音的权柄权威性来去辩解。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保罗他辩白的时候，他不是在为自己辩白，他实际上是在为神辩白，为他所传讲的这个福音的权威和正确性来去辩白，他是在为福音来辩解，并且这样辩解的目的呢，实际上是为了信徒的好处。因为他如果不让信徒明白说他所代表的是神，他的使徒的权柄来自于神，他说传讲的福音是真理，是来自于神的，那么那些信徒呢，他就会受到其他的一些不是来自于神的真理所误导，这件事的结果呢，反而是对信徒不好。所以保罗一直在为自己辩解，他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真理的缘故，也是为了信徒的好处，所以呢，他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从第二章里我们看到保罗他为自己在不同的辩解，三节中讲的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出于诡诈。第四节讲的说，不是讨人的喜欢的，是要讨神的喜欢。第五节说，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然后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等等。这里面保罗还他表达出那种很深的很真挚的情感，就是他那种我们看到说保罗他非常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人，他那种很真情的流露让我们你会非常的感动。第七节讲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第八节就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所疼爱的。第十一节讲的说，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就是我们从这些表达中看到说，保罗他那种内心里面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会众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爱，那种真情，他流露的一览无余。就是看到保罗他真的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位使徒，他真的是关心这个年轻的教会中的每一个生命。第八节还特别讲到说，第九节讲到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劳 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就是保罗那个时候他并没有从这个教会拿任何的供养，就是他完全是讲的是我昼夜做工，他自己来做工，来去挣钱，来去抚养自己，就是他免得让你们一个人受累。就是保罗特别讲这个，后面其实保罗也讲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他那个时候他并没有从这个教会拿奉养。而这样做的目的呢，十二节讲的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是保罗在为自己做辩白，讲明说他对这个教会的爱，然后讲的是他的真理是来自于神。十三节到十六节，讲的说保罗为这个教会而感谢神，因为他们领受了神的道。所以这是在回应第二章第一节，讲到说你们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徒然的，就是这个徒然的是讲的是就是讲是有果效的，并不是说我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做，没有任何的果效，而实际上保罗到那边结出了圣福音的果子，就这里面的人的信了主。然后也讲到说这里的人的特别讲到说他们受到了这个犹太人的逼迫，说你们曾效法在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显然是讲到说这个当地的帖撒罗尼迦当地的这些犹太人呢，对这个教会呢一直是一个迫害。当时我们前面也看到说那个记载，他们那些人是很疯狂的，甚至追保罗追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去迫害保罗。很显然这个教会呢也受到了当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逼迫。第十五节到十六节就讲到了说这个插入了一段话，就讲到了这个犹太人他们隶属他们所做的这些恶，杀了这个耶稣和先知，然后呢又把这些使徒赶出去，然后他们与众人为敌，实际上也是以神为敌，然后呢不许使徒传神的福音给外邦人。但是讲到说神的愤怒呢已要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从二章的十七节，就是后半部分，一直到整个第三章的一到十三节，直接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讲了保罗呢，他呢从心里面呢特别想去再去来看望这个帖撒罗尼迦人，他特别想去看他们。但是他提到讲到说他有意去，但是十八节呢说，但是只是撒旦的阻挡了我们。所以十九到二十节讲到说，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我们所夸的冠冕的，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们在他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然后呢第三章就讲到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然后打发我们的兄弟提摩太，然后去兼顾你们，在你们所信的道上来劝慰你们，免得有人用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那第五节讲到说，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所以这保罗就去，因为他自己没办法去，所以呢就让提摩太呢去回到这个教会，去再去兼顾他们，去建造他们。然后下面就记载了说，保罗听到了提摩太回来之后报给他的大好的消息，就所以保罗呢就心里呢非常的受安慰。我们就看到说保罗他当时那种急切的心情，他们特别想知道说这个教会的状况。第七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到了安慰，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这个词用的很非常的形象，就可以看到说保罗他不知道这个教会的状况的时候，他那种六神无主的那种样子，就是那种整个人没有精神，但是他听到提摩太带给了大好消息之后呢，整个人呢就又神采飞扬的那种情形。然后讲到说，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就是我们看到一个真的关心神的教会，关心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这样一位传道人，他的那种听到说这个教会站立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的 那种欣慰，那种高兴，就是他是真正的是关心他们的生命，而为此而感谢神。所以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啊，是一个祷告，他愿意呢，他就在向神求，想让神呢一直来带领他们再次能够回到这个教会去，也为这个教会来祷告，为这个这些信徒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第十三节说，好使你们当我们的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所以神的仆人他出去就是为了传扬神的福音，为的是要 做主的工。所以呢，保罗非常关心这个教会，关心他的事工，所以呢，他要想去补足他们信心的不足，让他们继续坚固这个教会，使他们的更加明白神的真道，更加去信心，更加坚固。所以从第四章到第五章就讲到了这个信仰与生活。所以呢，第四章第一节是这一段的一个总纲，就讲到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既然你们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比如说一个使徒，他知道说他的教训，他的教导是来自于神，所以他就非常勇敢的，非常毫不迟疑的，没有任何疑惑的去命令，去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去照着我的吩咐去行，而不是模棱两可的。就是说当你们照着这样去行的时候，就能够讨神的喜悦。然后下面就特别讲到了这个圣洁，就是当时的这个情况，尤其是在这种很大的这种城市里面，就是各样的思潮，各样的异端邪教其实都是很泛滥，就是当时的人的这种在他们的生活上也是非常的不洁净。所以这里讲到说，特别强调说你们要保持圣洁。三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所以讲到说，当你去七节说，神召我们本来不是我们沾染污秽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而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就是说一个弃绝这些使徒教导的人，他们不是在弃绝人，不是在弃绝使徒，而是在弃绝使徒所背后所站立的神。所以这是一个当时他们面对的这样一个很淫乱的这样一个世代，所以让他们要站立得住。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世代和那个世代也并不好到哪儿去，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同样要站立得稳，而这个站立得稳是需要我们在背后有真理的支持。就讲到这个同性恋，我们昨天我儿子他们，就是我们教会和其他教会不是有一个那个 retreat， 但是我们可能有些父母也孩子也去了，我两个儿子他们也去了。然后昨天我们接他们回来的时候，在车上他就问了一个他们讨论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很有趣，其实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讲到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其实因为同性恋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说我们受了很多这种现在这种思潮的影响，就是说我们的很多心思呢，其实慢慢的就会偏向他，就是不知不觉你觉得他慢慢觉得他们是对的，其实很多都是错的。就讲到一点，他们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基督徒可不可以参加同性恋的婚礼，就是一个 gay marriage，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人是你的一个亲戚或者一个很亲密的一个人，你是基督徒，你可不可以去参加这样一个婚礼。他们其实讨论下来大家也不是很清楚这件事情，我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当然我给他们答案，我说是不可以，但是呢他们讲说可以不可以的时候，他们有圣经来引用，来引用这个圣经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就是但是怎么去批驳他们的观点。 就是我们需要在真理上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根基才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给他们的答案是，我说是不可以。但是当然我也给他们一个解释。我拿这件事情就是讲说，我们去在这个世代中，我们应该有神的真理在我们心里面，怎么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第九到十第十节就讲到了这个彼此相爱。第十一到十二节讲到了这个安静的做工，就是讲到说你们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叫你们在外人行事端正，自己就没有什么缺乏了。而这件事情呢，在后书里面呢，用了很长的一段来去解释这件事情，讲得更详细，就是让他们那些人呢要去安静的做工，要做自己的事情。好，从第四章的第十三节一直到第五章的第十一节，这两段呢都是在讲这个有关基督再来的事情。从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呢，他讲到了这个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关于死人复活，再一个就是这个信徒被提。很显然他讲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背景，因为当时的信徒呢觉得说这个基督再来呢是一件很快就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当时的人都很兴奋，然后呢有一些担忧，就是担忧说，哎，主马上就要来了，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其实就看不到主再来了。所以保罗在这里来其实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所以他首先讲到了这个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首先呢他讲到说那些人呢不是死了，是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睡了的人，既然是睡的人嘛，就可以把他再叫醒，所以就是在重新复活。所以这里讲到十六节呢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也有神的号，在那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说呢，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是这些死了的人呢是要先复活，然后呢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还活着的那些圣徒呢，他们会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在一起。第十八节说，你们要用这些话来彼此劝慰。显然是这件事情呢，在真理的认识上呢，给当时那些信徒呢有一些困惑，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把这个真理讲出来，要让这些有困惑的人呢从中得到安慰，就是不要去担心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他们怎么样，神在神里面他们是仍然是活的，他们必然要跟主耶稣基督来在一起。从第五章第一到十一页呢是讲到这个耶稣再来的这个日子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和我们应该以怎样正确的态度去等候神的再来。首先呢讲到说这个日子呢是不知道的，因为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清楚，不止一次就说是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这是神所定的日子，在神的计划之中，所以呢圣经里没有讲清楚，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去猜，也不要去根据圣经里面讲到的一些话呢我们就去非要去推算，非要去猜想到底什么时候再来。其实呢做这种猜测呢完全是只是好奇的缘故，对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呢没有任何的帮助。其实一个最正确的态度就是说，你就是把耶稣基督再来当成第二天，当成下一秒，当成下一分钟，你永远一个最紧迫的心来去为这件事情来去准备，来去警醒。所以讲到说十六节说，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就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呢是一定会要发生的，就这是一个事实，就是神耶稣基督一定会要来，所以呢就不要去管他什么时候来，因为神也没有讲，神也没有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你就要去有一个警醒的心来去等候，也不要像那些不信神的人，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不信这件事情的人是那样的像喝醉了一样去沉睡，而去说要一个警醒的心，要去等候耶稣基督再来，要去做预备做准备。其实在 福音里面耶稣基督也教导了很多事情，你要做一个有准备的人，当神再来的时候呢，你能够到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要做一个有预备的基督徒。第八节也是一段很特别的经文，就讲到说，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腰遮胸，然后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这里我们又看到了这个信望爱，这个信望爱呢是一个军装的方式出现，接着让我们想到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了这个那个圣灵的军装一样。这里就讲到了这个信望爱的军装，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和那个以弗所书那个军装呢来去做一个对照。这讲是用信和爱当做护心镜来遮胸，用得救的盼望呢当做头盔来戴上。这是我们看到说信爱望这件事情呢，是保罗他很讲了好几次的一件事情，大家还知道这是第几次？这个应该是在第四次讲。其实第一次保罗在讲信望爱这件事情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的篇章里面来讲到。我们第二次是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讲了两次，在第一章和第五章。我很建议大家其实在把这四处的地方呢再去好好的再去研究一下，就是说把它上下文，然后其实它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呢，他讲这个信望爱的时候呢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其实他是你去做一下比较，做一些对照，会可能加深我们的理解，就是保罗讲信望爱这三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把四处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保罗在他讲出了这个信望爱的这个真理怎样做。这里是讲的是当我们在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这个信望爱呢可以成为我们的军装。第九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也就是其实主再来这件事情呢，对一个信主得救的人呢是一件好的事情，就是不要有任何的担心，不要有任何的惧怕。实际说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这讲的是醒着当然是只能是活着的人，睡着的是已经死了的人，不管是你还活着还是已经死了的人，其实都是和神同活的人。十一节是一个结论，所以说你们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呢，要像我们平常所行的一样，还是要互相建立，互相警醒，要谨守，让我们所做的事情呢在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就是不要有任何惊慌，也不要任何的害怕，而说我们平常该怎样去照着神的旨意去行，我们仍然去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在这件事情上呢，其实我们有一个预备的心，当主来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去能够去交账，能够去站立得住。12节到22节是一段最后的训导。首先呢，12到13节讲的是要敬重神的仆人，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去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就是神的仆人。然后又下面讲到了对不同的人呢要有不同的反应，讲到了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呢要去警戒，灰心的人呢要去勉励，软弱的人呢要去扶助，像众人呢要去存忍耐。第16节到第18节是一段很美的经文，大家如果能够背下来。这里讲了三件事情，就是一个是喜乐，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谢恩。首先呢，这三件事情都是命令，说你们要去怎样，要怎样。这三个事情呢前面都有修饰，就是说喜乐呢是要常常喜乐，这个常常喜乐呢就是在讲一种持续的状态，就是说这个喜乐不是经常喜乐，不是说我们三天有两天喜乐，七天有六天喜乐就是常常喜乐，而是说你要是经常的喜乐，就是一种常常一种持续不间断的一种喜乐，就这个喜乐是你生命的一种特征。 就讲到了祷告，就是讲到了祷告呢，要不住的祷告。这里不住的祷告不是在讲说，哎，我每天就要大声的这种嘴里面不停的这种祷告，不是在讲这种事情，因为你也不可能做得到。这个祷告实际上是在讲说，我们知道说祷告实际上是在讲我们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跟神的这一种交通。所以这个不住的祷告实际上在讲说是我们与神之间这种不间断的一种很亲密的这样一种交通，是在讲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不住实际上跟常常也很接近，就是讲是一种连续的一种不间断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 communication 之间的这种交通是持续的，是不间断的。凡事谢恩，就是讲这个谢恩呢，条件是呢，它是凡事谢恩，就是任何一件事情，如英文的翻译是在各种的环境中各样的条件下呢，都是要谢恩的。我们知道这个谢恩的对象呢，实际上是神。我就说我们对生活中一切的发生，我们生活中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范围是非常广的，就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不需要谢恩的，不论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无论是顺利的环境还是不顺利的环境，就讲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知道说这都在神的旨意之中，我们都要为此而感谢神，都要而谢恩。所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讲到说这是神的旨意，也可以说是神的心意或者神的命令。下面就讲到我们对神的信息的一种反应，就是说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总要禁忌不做。就是我们对神的信息，我们如果圣灵把感动放到我们心里，要去明白神的心意，要去对圣灵的感动呢要很敏感，然后呢要去照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感动去行，而不是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对先知的讲论，就是神借着人所传给我们的神的真理呢，要去尊重。这里讲说，但是呢，还是要查验，要去对那些好的事情呢，要去坚守；不好的事情呢，就不要做。后面是一段祝福，这里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特别讲到说，要赐平安的神，亲的是你们全然成圣，又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能保守。这里讲到了这个灵魂体，就是说在各方面都来保守我们，然后当主耶稣在降临的时候的，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完全无可指摘。好，这是前书，我们来看后书。后书只有三段，首先呢，第一，有三章。第一章呢是仍然是一段感谢神。第二章呢是讲到了这个有关主的日子和大罪人。第三章呢是一段对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些劝勉。我们来看到说保罗他为什么来感谢神，他是在为这个教会的，为了你们的信心感谢神。第三节说，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又讲到说，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很充足，他为教会的信心感谢神，为教会的彼此相爱的心感谢神。第四节讲到说，当你们在患难中仍旧存着忍耐和信心，为此而感谢神。所以这是他感谢的原因。然后下面呢就是来一段劝勉，就是来劝勉说这些你在受到逼迫的时候呢，不要气馁，要去在这种环境中呢仍然能够站立得住，仍然要去持守神的道。因为讲到说你们为这个神的国受苦呢是一件荣耀神的事情。然后也讲到说第六节说，即使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就是说神他会执掌公义，就是说那些加给你们患难的人呢，神也不会放过他们。所以后面就又讲到说那些 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的人呢，第九节说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神他全能的荣光，就是这样的人呢将会永远的远离神，永远的与神 隔绝。所以在十一节十二节保罗为这个教会来祷告，就是我们看到说保罗为他们祷告的内容是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着荣耀，你们也同样在他身上也在耶稣基督身上得着荣耀。好，第二章呢是一段很特别的一段记载，这段记保罗来之所以讲这件事情呢是有原因的。所以第二节讲到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所以这里讲到说当时这个教会呢显然是受到了一些不正确的教导的这个搅扰，讲到了有灵，显然是讲的是邪灵，说像邪灵所带来的这种异梦或者异象，有言语可能是一些假教师或者一些假先知给讲了一些话，还有人来冒保罗的名呢去写信给这个教会。所以保罗跟他们讲说，你们当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不要动心，也不要受到这些事情的蛊惑，要去持守神的真道，也不要惊慌。三节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所诱惑。好，下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大罪人这件很特别的教导，就讲到说在那日子之前，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之前呢，就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有一些离道反教的事情，然后有这个大罪人。这个大罪人呢我们后面也把它翻译成不法之人，也可以叫做沉沦之子，他呢会显露出来。这个显露出来呢，但是呢他时候还没有到，还就没有显露。这十七节讲的是第六节开始讲说，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也就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事情，就是让这个大罪人呢还没有完全的显露出来，只有等了那个拦阻的除去之后呢这个大罪人呢才完全的显露出来。但是呢他虽然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就是他那不法的隐意呢已经发动，也就是说他的那些邪恶的那个势力他其实已经慢慢的来显露出来，只是还没有完全的显露，已经发动。其实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邪恶的时代呢，其实也是在表明了这些抗拒神的，来去违背神真理的这些事情呢，其实都是已经在发动，只是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候。第八节讲到这个大罪人的结局，就是这个不法之人显露出来之后呢，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来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来去废掉他。这里面讲到这个大罪人的一些特征，第一个呢，他是自称是神，第四节说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呢他呢有很多的异能，能够行很多神迹。第九节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这里讲说他其实并不是撒旦本身，而是从撒旦那里得到了这个邪灵，得到了这个能力，然后去行一些异能神迹和做一些歧视。第十节讲到说，这个不法之人呢还有一个特征呢，就是他能够行诡诈，能够欺骗人心，讲到说行各样不义的诡诈，他们能够让这些人呢能够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所以这是大罪人的三个特征。所以这段呢是关于大罪人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载。而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呢，就是当保罗讲完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来去继续的来去鼓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呢要去能够站立得住。 好，三章是讲到了与基督徒生活有关的一些事情。第一开始呢，一到五章呢就讲到了这个代祷，就是保罗呢让这个教会的人呢为神的仆人祷告。其实保罗他不止一次在他的信中呢让这个教会呢都为他而祷告。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信徒呢，也是有这样的责任，为神的仆人而祷告。而这个祷告的内容呢，你看保罗讲到说，祷告的内容就是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到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这是让他的事工呢有果效，也让他能够脱离那些逼迫他的人的手，让他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传扬神的福音。第六节到第十五节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是讲到了这个关于教会纪律，这个经文呢在第六节和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第六节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第十四节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让他自觉惭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所以这讲到这个教会的纪律，就是说教会是神的家，是属神的，所以教会呢也是圣洁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不守规矩，如果不按照神的旨意，不按照神的真理去行事的时候呢，教会呢应该保持圣洁，要去严格的执行教会的纪律，就是要去洁净这个教会，让那些不按照神的道去行的那些人呢能够要离开教会。这里讲的是要远离他和不和他交往，其实都是在讲这个革除秽疾。但是呢，这里特别讲到说，第十五节说，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就是教会当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呢，就是不是说就不管这个人了，其实最终的心意呢还是希望他在被离开这个教会之后呢，第十节说让他自觉羞愧，就让他一个悔改的心在那边。然后呢，教会呢仍然要去劝他如弟兄，仍然要跟他还是只是不在教会层面上有交往，但是还是要劝他如弟兄。最终的心意呢是能够挽回这位弟兄，能够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回到教会来，这是执行教会纪律的目的。我们前面看到保罗讲到这个安静做工的事情，而在这里面呢用了很长的一段经文来讲这件事情。显然这件事情呢是在教会里面显然成了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在前书里面讲了，后书呢用更长的篇幅来讲。因为当时那个教会呢，他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教会的人呢就是凡物公用，就是说很多教会呢他把他的家里的钱的东西呢拿到教会来，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件事情呢就带来有一些国内叫吃大锅饭，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有一些人他就不做工，只是白拿别人的东西，白吃别人的东西。这件事情呢对教会呢显然造成了一种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保罗呢就花了大的篇幅来去处理这件事情。首先呢，保罗他讲了他自己的榜样，就是他讲的说，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第八节说，我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让你们效法我们。就是保罗作为神的传道人，他有这样的权柄，从教会拿供养，这是神给他们的权利，这是应当的事情。但是呢，保罗呢，为了要给他们做一个表率，保罗没有做这件事情，而是完全靠自己去做工，而没有给别人造成拖累。这保罗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表，一个这样一个榜样。然后呢，保罗在那个时候呢，他也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也来吩咐他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就是保罗吩咐过他们这件事情。但是呢，他们仍然中间呢仍然有人不做工。这些人不但不做工呢，因为他不做工，他就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就把这个时间和精力拿来专管闲事。所以在十二节，保罗就去讲这些人说，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保罗在这里就是用使徒的权柄来去警告这些人，你们应当怎样做，要去 安静的做工，要去自己吃自己的饭。第十三节讲到说，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这里不可丧志的意思就是讲的是有恒心，英文的翻译是就是不要疲倦，不要疲劳，就是我们当行神眼中看为好的事情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恒久的心，一个忍耐的心，不可觉得疲劳，而是说要一直做下去。16节和18节是一段祝福的话，然后特别注意17节讲到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说，他讲到说亲笔问你们安，就是说他这个信的有一个记号，显然是因为有些人来冒充保罗的名给教会来写信，来混淆这个教会的这些真理的教导。我们知道说保罗因为他的眼睛不好，所以他的很多信呢是别人代笔的，所以但是呢保罗在这封信结束的时候他仍然会写上 一段话，那段话呢是他亲笔写的，所以这里来特别提醒他们说，我的那最后写的我亲笔写的这段话呢是我的笔记，你们要认到这个东西，认到之后呢，这样的话有些人假冒保罗的名来写信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很快的能分辨得出来。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向我们说话，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让我们有个警醒的心，也让我们在我们所行的事情上都能够蒙神的喜悦，当神来的时候我们都够站立得住。我们也为过去的一年在我们这个读经班中神所成就的大事，我们感谢赞美神，也求神在新的一年中来继续使用我们这个读经班，也用你的真理来去装备我们每一个喜爱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因着信靠你的真理，让我们的生活蒙福，为神做好的见证。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